2018年6月4日，对于野孩子们来说，是一个值得被标注的日子。谁是野孩子们呢？我给了这群人一个听起来有些粗糙，却好像还算有些道理的定义：野孩子乐队以及喜欢野孩子乐队的人们。因为这一天，野孩子乐队终于发行了成军23年以来第一张正式的录音室专辑，这张专辑叫《大桥下面》。需要对自己一段时间的生活进行一次整理，才能从容地迈向下一段路程。作为一个乐队，我们之前也是这样，比如一段时间会做一个现场演出的录音，为这一段时间乐队的状态做一个记录。野孩子乐队的编制每个时期都在变化，成立之初是双吉他加手鼓，到和酒吧时期演变为加入手风琴和贝斯的五人编制。2010年，张泉和韦唯、郭龙在云南大理相聚，冬不拉、手风琴和手鼓形成了我们那段时间的一个简约而紧凑的编制。那时我们演出少，排练多，索性把日常排练做了一次录音记录，就是后来的那张记录唱片《平等路》。2014年，马雪松和武瑞的加入，我们又变成了双吉他、手风琴、双打击乐的五人编制。在这个阶段，除了准备剧场巡演的曲目，我们把乐队早期创作还没发表的一些作品进行了重新编曲。在云南的这些年，我们各自陆续写了一些歌，也是用现在的乐队编制进行了编曲，并在现场演出。后来就有了一个想法，把早期未发表的作品和近些年在云南写的歌放在同一张专辑里，也算是一种衔接吧。大桥下面是野孩子乐队第一张正式的录音室专辑，也是乐队重组并演变为五人编制后对这个阶段音乐生活和状态的一个记录。是野孩子乐队为这张意义非凡的专辑《大桥下面》所著的文字介绍。一如他们的音乐作品，没有华丽的辞藻，有的是令人感动的朴实与真挚。我不知道你会否同意我的观点，在求新求快求便利的数字音乐时代，大部分人得到一张专辑第一反应是点开链接听作品，而不是也没有机会像实体音乐时代那样把卡带或 CD 捧在手里，翻来覆去的端详，研究封面，细看上面的文字。技术带来便捷，也改变了我们的习惯，甚至有时连音乐人自己在发行数字专辑的时候也不太在乎这一点。但野孩子不同，他们从一开始就十分珍惜每一次与听者的连接机会，不管何种形式，数字或实体专辑或现场演出，无论文字语言还是音乐本身，他们都会充分运用，认真对待。正如他们为这第一张录音室专辑《大桥下面》所做的介绍，我们看到了的是一颗金子般的心。你心目中的野孩子是什么样的呢？欢迎收听文林 FM， 偏爱民谣摇滚，支持独立音乐，我是文林。在野孩子乐队成军23年，发行第一张录音室专辑之际，我特地请来了一位跟野孩子有着神奇缘分的重量级嘉宾，是他见证和记录了18年前野孩子乐队第一次在上海演出的时刻，是他写下了全上海第一篇关于野孩子乐队的报道，他就是上海独立音乐发展史的活化石费强老师。
我呢，因为是大约是在从1993年到2002年、2003年的时候呢，是在电台做音乐编辑，那么同时呢，也是一个乐评人，给一些音乐杂志和一些报纸啊音乐的节目撰稿，或者是做一些电视。因为我当时是偏重于欧美流行音乐，但是呢，我对独立音乐，其实现在叫独立音乐，当时可能没有这个概念，不过就是一个地下音乐，非主流的这样一个音乐，我是非常感兴趣，所以也是看很多演出，那么也是比较用心的为他们做一些宣传和推广，那么也结识了这些音乐人的他们的很多的朋友，所以这段时光我觉得是对我这样的一个工作和事业的一个成长是有很大帮助和作用，也是我一个很美好和宝贵的一个回忆。
能够把费老师请到文林 FM 中来，要感谢一支乐队，这支乐队就是之前生活在地下的，有费老师见证着他们一点一点从地下乐队变成现在的广受尊重、广受大家喜欢的乐队，野孩子乐队。
对对对，野孩子。野孩子呢，因为第一次的上海来演出，我就在现场，作为一个记者嘛，我也是拍照报道，专心的来聆听他们的音乐，所以对他们的整个的一个历程，我觉得我还是比较熟悉的。
那个时候是几几年？
是2000年的3、4月份，我记得
2000年，
18年以前的，
恍如隔世的感觉。
对，因为当时我觉得就是，野孩子嘛，因为是一个偏西北地域风格的这样一个民谣组合，当时也是属于比较地下的一个乐队，所以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就是来的很多都是一些金属啊，或者是朋克啊，那么来了一个民谣的，那么他为什么属于地下的呢？所以我当时就是很好奇，也是很感兴趣的去来看了他们的一个演出。其实地下不过就是一个状态，其实也不是一个音乐风格，那么他们可能是属于一个地下的状态，但音乐是民谣，或者是比较注重于民族风格的。那么了解下来以后呢，我觉得当时现场给我很震撼。第一个就是他们是一个代表的真正的中国民族音乐，这种有地域风格的偏西北这种比较粗犷的比较直接的这种民族音乐，把民族音乐的元素和中国民谣的音乐相结合，这样的一个组合。而且他们的现场包括现在也是这样延续了他们的一个风格，第一就是他们的和声是相当漂亮，
和声印象
极其深，和声相当漂亮，第二个就是他们的歌词呢就写得相当的棒，
诗意，
哎，很有诗意，然后也反映了生活，反映了一个地域的色彩，我觉得这个当时就给我一个耳目一新的感觉，然后也是到目前为止我还是很喜欢野孩子音乐的一个特色和亮点。
远方的恋人，你不要埋怨我，虽然我从来没有让你幸福过，生活为什么是一首最寒酸的歌，爱过的人他不能伤害，
远方的天空总是那么蓝，我却藏在潮湿的角落里，生活好比那黑夜里漫长的路，走过的人他从不说出来，亲人朋友在梦里呼唤我，我却在这里虚度着好时光，生活不该是一杯醉人的酒，醒来的人他不能说出来，远方的恋人，你不要埋怨我，虽然我从来没有让你幸福过，生活为什么是一首难唱的歌，爱过的人他不能说出来，生活不是理想，不能幻想，不是我们能了解的事，唱过的人他不用说出来，唱过的人他不用说出来，唱过的人他不用说出来。听着生活在地下这样的歌词，相信你也会认为真正意义上的民谣就是一首首动人的诗，诗与歌本来就是一体的，在野孩子的作品里，他们描绘着生活，勾勒着人性，清醒和慰藉了每一位认真读过他的诗人。不夸张地说，我越来越觉得野孩子正在成为 中国的鲍勃迪伦。2000年，刊登在当时一本叫 QUO Cool 杂志中的上海第一篇关于野孩子的文章中，费强老师这样写道：细品野孩子作品的歌词内容，你会体会到简洁质朴的特色。记得他们曾反复吟唱的这些词句，当一棵无花果树看着另一棵无花果树的时候，它就结出了果子。我走过城市，心中没了方向，我走过山岗，心中一片荒凉。就是这样，这些真挚充满回响空间的语句，令人获得一种颇具震撼力的满足与共鸣。
我眼望着北方，弹琴把老歌唱，没有人看见我，我心里多悲伤。我坐在老地方，我抬头看天上，找不到北斗星，我只看见月亮。
我走过了村庄，我独自在路上，我走过了山岗，我说不出凄凉。我走过了城市，我迷失了方向，我走过了生活，我没听见歌唱。
包括这个乐队成员也有一些变动，您看他们的演出有什么样的变化？
是这样，因为2002年的时候呢，他们第二次到上海来，在那个新天地的二课呢做了一个专场演出，当时也是我在，然后也看了他们两场，其实也是一个延续的2000年那个音乐风格，包括他们的风采，但是当时已经他们的成员已经变化，我记得第一次好像是运用了一些各种比较独特的乐器多了一点，是这样。
报道当中好像，
对对对。而第二次呢，可能因为是乐队的成员的一个变化，但是第二次呢，就是感觉音乐更加成熟了，而且就是更加讲究的是乐队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美和整体的一个特色。我觉得这是他们最早的是一个进步，也是一个他们更加成熟、更加的精致了。
您现在听到的这首代表作品《眼望着北方》。正是2年后野孩子再来上海时在 ARK 酒吧的现场版本。正如费强老师的一篇刊登在音像世界杂志的文章中所写，从现场来看，野孩子配合的整体性很强，他们的音乐架构严谨，乐曲透射出了一种精致丰润的美感。在演出过程中，乐队成员表现得极其投入，五位乐手往往是陶醉般的闭着双眼来演绎音乐，他们无时不在地在寻找与表达各自的定位感觉。乐手们先是感动了自己，再把这份感动传递给台下的我们。
我眼望着北方，弹琴把老歌唱，没有人看见我，我心里多悲伤。我坐在老地方，我抬头看天上，找不到北斗星，看见月
时间来到2015年， 这一年对于野孩子来说是极具历史意义的，因为这一年野孩子乐队成军20周年。为此树音乐为他们在北京工体举办了一场名为黄河谣野孩子乐队20周年音乐会，还请来了老狼、万晓利、周云鹏、小何、吴吞等民谣黄金一代的超豪华嘉宾为他们助阵。这场音乐会后来也登陆了上海大舞台。那晚我有幸和我的听友们在现场一起见证了野孩子的非凡。从那之后我终于见识到了中国最好的民谣乐队是什么样子。写到这我不由得翻出了我去现场看那场野孩子20周年专场音乐会所拍的那些照片。我非常清楚地记得在演出的结尾，在上海大舞台的舞台屏幕上打出了张泉说的那一段话，我想这段话正代表了你心目当中所爱的那个野孩子乐队。如果不提20周年，我真的没有意识到有一件事情让我身在其中那么长的时间，所有过去的失败和骄傲，所有的聚散离合，就像是发生在昨天。和很多人一样，我也奢望下一个20年后我们还能坐在台上，像我年轻时总会想起的诗句那样，光阴如水，光阴如火，我们在大地上只唱一声。
黄河的水不停地流，流过了家，流过了兰州，流浪的人不停地唱，唱着我的黄河谣，哎呀咿耶，哎呀咿耶哟，哎呀咿耶，哎呀咿呀咿哟。
发行第一张录音室专辑，这大概是中国民谣史上排名第一的千年等一回专辑。对于喜爱野孩子乐队的朋友来说，实在很难用语言来形容这样的百感交集。从1999年野孩子发表首张同名专辑获得外媒关注，到2001年和酒吧的创立，并成为很多人心目当中的格林威治村，野孩子乐队历经变动，但最终在2010年在大理重聚重组，并签约树音乐，逐渐回归舞台。大 大桥下面这张专辑，我想将是野孩子下一个行程的全新起点。我们或许无法揣测他们的未来，但我们坚信野孩子血液里流淌着的是不变的黄河谣，他们吟唱着的是从生活的泥土里长出的歌儿。6月8号，野孩子将在重庆开启首张专辑的全国10个城市的巡演第一站，而7月1号是收官站，将在上海万代南梦宫举行。到时，我们现场见。
新的23年的第一张呢录音室的专辑唱片《大桥下面》，所以他们呢就是要展开这次10站全国巡演。那么第一站就是6月8号在重庆的影派动力，最后一站是在我们这里，就是上海的
收官站。
对，收官，对对对，
南宫，
对对对，万代南门宫的文化中心，也引起了很多的一些音乐人啊，包括一些民谣界或者是音乐圈的一些大腕的支持和他们的祝愿。因为23年出了第一张的那个录音棚大碟嘛，我觉得是很了不起，对对，也是很值得关注的，也是很期待的一张唱片。然后他们的这次巡演也是广大的歌迷音乐界的一些朋友的引起很大的关注，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事情，
大事件，大事件。我记得有乐迷甚至说，能不能就这张专辑出一张黑胶，都有这样的提议。
对对对对对对对，这次的收官站现在还不便透露，还不便透露。对，因为我觉得就是第一站，在重庆影派动力6月8号那一场，据说他们可能会做这张唱片的首发的仪式。
哦，我们先做一个可能性的假设。谢谢费老师给我们提供这些重要的信息，野孩子的乐迷们到时候要行动起来一块儿啊。
2015年，他们因为在上海大舞台做了一个黄河谣的演唱会。这次也是这样，和以前我看乐队的成员变化很大，但是可能有新的思路，肯定有他们的新的理念，就音乐创作还有乐队的编制啊，包括那个和时代能够吻合嘛，跟上时代潮流。我觉得他们的音乐也是一个就是延续了他们以前的音乐元素和特色，这点一点都没有变。然后呢，音乐也更加的呈现了一个乐队的一个美，而且包括一些乐器处理，包括一些他们的音乐上的一些理念的一些探索，我觉得这方面也是进步很大。
这张大桥下面的这张新专辑里面有一些作品你已经听过了吗？
我听过一首。
哦，
然后呢也是延续了野孩子的一个风格，不过就是现在的作品更加的精致，配器编曲都更加的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完美，所以我也很期待他们这张最新的唱片，因为专辑体现了他们的一个整体的美，整体的一个想法和整体的一个思路。包括这次的巡演，我觉得就是也想就是很静心的和比较专心的来观摩一下新时期的野孩子他们的音乐是怎么样的。
好的，谢谢费老师，谢谢把这么优秀的野孩子乐队推荐给我们的听友。
也希望能够野孩子乐队这次的全国巡演《大桥下面》专辑的首发能够取得巨大的成功。
更希望费老师以后有机会多到万灵 FM 来做客，给我们推荐更好的乐队，更好的音乐作品。
对，我也很愿意。
谢谢费老师。